平安，好，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要操练我们同工上来分享啊，每个人3分钟分享一个点，就是你看到的亮光，创世纪50章的亮光，那就请通源先来吧。
今天创世纪第53，我看到的是一个家庭。那我觉得也因为是50章嘛，我就想到一个总结，就是好像儿子不断的离开家，然后父亲的角色不断去把儿子找回来，从亚当夏娃开始，然后一直到约瑟。那约瑟回到家里面之后，爸爸最后还是过世了，他一定很难过，但是就看到他的兄弟。很害怕，因为过去这对约瑟所做的那些事情，让他们好像觉得，现在好像约瑟变长子嘛，他就是代表爸爸的角色了。哇，那个这个新任的爸爸来，会不会把我们全部都赶走啊，报复我们啊？很害怕那个悲剧哈。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父亲，这个长兄很有父亲的心，就把这些哥哥们啊，他的兄弟们再挽留回来，这个家又得以保全。我就看到一个家族的关系，而且因为这份爱，他们家族是有继续延续下去的，这是我看见的。
好，感谢主，我们看到父亲召回儿子哈，童哥好了，
要面对的就是，他，将来的约瑟怎么会对待他们？所以，特别是后面这一段，这个好像在台湾也是一样，在今天大家族爸爸去世之后，面临要怎么分家产，然后面临谁要继承，所以他们那个哭40天又70天，我想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一边哭爸爸去世了，接着这些哥哥们要哭，我阿当保镖是被安诺，所以这个哭，真的是很多心情在里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就是法老真的是后代约瑟，因为看到哇，是所有的长老，所有的那些高官跟着他们去送他爸爸最后这一程。呀，这我就看到这两个关系。好，谢谢。
好，感谢主。那我们就来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天，主要在你的话语上面扎根。主，感谢你使我们如同你园中浇灌的园子一样，我们的生命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是每一天在成长的。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圣灵启示我们许多的事情。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这些事这些属天的道理。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仍然交托我们今天的时间在你的手中。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恳求主，你用宝血来洁净遮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也恳求圣灵来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啊，叫我们从你而来。有这样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跟知识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主啊，使我们靠着你的名，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活出来就是要高举基督，我们生命活出来就是要见证你的道。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把一切感谢赞美归给你，也交托以下时间在你手中，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到创世纪最后一章了哈。感谢主啊！虽然以前看哇，50章这么多，要分享到什么时候呢？你看就已经最后一章了哈。当然我们想一下，《创世纪》是谁写的？摩西写的。摩西距离这些故事最后，甚至到约瑟，是多久之后的事情？400多年之后的事情，对吧？是400年后的事情。那这当中的话语，这么多的对话，怎么会知道呢？摩西400年后的摩西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大家有没有想过？ 对，是神告诉他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对话，我们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存在谁的心里？存在神的心里。所以当神跟摩西讲出这些话的时候，你看一句一字，一句一字的啊，一字一句的都很清楚，对吧？那我想他们的生品的对话不只有这些，一定是非常的丰富。可是哪些是关键事情，神一定有办法透过人启示下来他的心意是如何。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说，哇，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放在神的心里面。齁， OK， 我们来看第五十章，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九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啊，就像刚我们同工分享的哈，其实这件事情，雅各过世的事情、要埋葬的事情，是不是只有约瑟家里的事？看起来好像不是，它等同于什么？埃及的国事，了解吗？相当于埃及的国事。那我们必须想想看，约瑟毕竟是外，对于埃及人来讲，毕竟是外邦人，对吧？他并不是埃及人。好，哦，他是希伯来人，甚至前面有讲到说，特别希伯来人是牧羊的，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好，哦，那可能也是因为希伯来这个字是大河之名，就是两河流域地区来的人啊。他们虽然跟埃及有贸易，但是他们可能两国之间有增进的问题哈，哦，因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就是这两个，埃及跟两河流域的亚述这些地区的国家。那因为竞争的关系，他们可能有之间有一些的嫌隙啊或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讨厌，哦，特别是讨厌牧羊人。所以当约瑟在他们国家当宰相的时候，却可以当成这个样子，你可以想象约瑟的为人如何。约瑟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他是不是当久了就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权力会腐败一个人，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好，可能你还没有当权之前，你是一个很好人，可能当权久了很容易就腐化了。但是你从这上面看到约瑟是不是这样的人？显然不是，他显然是找一个尽忠职守的人。他如何办到这件事情？其实从后面看到，他是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面临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常常提到就是神。那所以埃及人一定是对他这个人一定是佩服的，什么五体投地，因为约瑟这人一定很好。那他也很谦卑因为当雅各死的时候，他们已经他已经当了宰相17年嘛，因为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过世。那这17年来，他们其实看到约瑟的尽心尽力哈，所以他们就对于约瑟失去父亲这件事情，他们心中也感到很忧伤哈。那上一章讲到雅各死的时候的场景，然后这章一开始就讲到约瑟伏在他父亲面上哀哭，并且与他亲嘴哈，就是非常舍不得他父亲又离开他了哈。他本来是父亲最爱的孩子，那17岁那一年就离开了，直到他39岁的时候才又跟他父亲碰面。好因为30岁当宰相嘛。我算给大家你就知道，甚至在当宰相经过7年的丰年，又过了2年的荒年之后，他父亲才来嘛，所以是39岁。好，那所以从17岁离开一直到39岁才又遇到他父亲， 遇到他父亲之后17年，他父亲就过世了。好，所以他也很珍惜跟他父亲相处的时间，所以这时候他父亲死，他当然是非常的哀伤的。但是这里讲到说，他就吩咐医生哈，约瑟就吩咐医生去用香料熏了他的父亲哈，这是可能是利用埃及人的防腐的方法，好啊，有香料还有防腐的做法去保存他父亲的身体，那要等着要带回迦南地去埋葬。那可是你看到埃及人去为他哀哭了几天？70天，全埃及为他哀哭70天。所以他们有没有感受到约瑟的心？有，好，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跟约瑟之间的关系。那也看到什么？埃及人对他的连续。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埃及人主动给出来，一定是从约瑟身上所看到的。所以马太福音5章那里讲到说，连续人的必蒙连续。好，所以他是一个恩慈待人的人。那他如何恩慈待人呢？原因是他走过的路。他曾经待过什么？成为奴仆，成为一个奴隶，不对，成为一个奴仆，成为一个什么囚犯？对不起，囚犯。你想这样角色的人，期不期待人家对他恩慈？期不期待？如果想象你自己是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期不期待人家对你的恩慈？非常的期待。所以他很知道恩慈的价值在哪里，恩慈的价值。所以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就这样给予人恩慈。好，所以约瑟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在埃及在做的影响就很大。好，那当他父亲死的时候，他也这样很谦卑，他是对法老的家里面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他有没有说因为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自以为是？没有，他是去跟法老的家中的人哀求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好，那而且把缘由讲出来，就是当初他父亲要死的时候，有启示要叫他启示说要把雅各的骸骨要埋在迦南地哈，就是葬他父亲的坟墓里面。OK， 所以他是很谦卑的，他是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他有没有好像下命令一样去讲这件事情？没有，他是求跟他们祈求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所以你会看到他是很谦卑的一个人。好，那后来法老也知道了，就告诉他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好，第6节，所以接下来第7节就讲到说，约瑟上去葬他的父亲，而且与他们一同上去的有谁？有臣仆的法老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中的长老。臣仆都去了，还有什么？法老自己家中的长辈们、长老们去了，还有埃及国中这些长辈们都去了。好，你就知道约瑟的为人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赏他，所以他也会产生这个影响。那当然除了这些弱小的孩子还有妇人留在各山地之外，其他的约瑟雅各他们的孩子们还有就是约瑟他们的兄弟们都一起去了。那第9节讲到说，又有车辆，还有什么马兵还有马兵和他们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所以你可以直接这么讲，这等同于埃及的什么国葬国事，这是埃及全埃及的国事。17年就已经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了。好，来我们继续往下一段看，从第10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的父亲哀哭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他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的，做坟地的。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就把他约瑟就把他父亲的遗体就搬到了迦南地。那你看第10节哦，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7天。请问这里这时候走到了坟墓的洞前没有？还没有。但是约瑟为什么会在这里哀哭7天，而且是什么嚎啕痛哭7天？这整个队伍，这队伍是很庞大的，这整个队伍为了他就停在这里，在河场上停了7天。好，原因很简单，这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生活的场景，他一定想到他跟他父亲的过去的日子。所以他情不自禁，你看嘛，他前面哀哭之后，后面没有讲到哀哭嘛，那40天又埃及人就哀哭了70天，没有特别讲到雅各的，没有特别讲到约瑟，对不对？可是到了这里，让他想起他小时候他父亲对他的恩慈，所以他就这样忍受不住了，他就在这里哭了7天。那这个哭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11节讲到说，迦南地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我想不是只有雅各哭不是只有约瑟哭，很多跟随人都这样感同身受，就这样一起跟着哭了，哭到非常的可能很大声也很明显。所以这些迦南人虽然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但他看到这群埃及人，从埃及来的人居然哭成这个样子，就把那个地名取名叫做什么？亚伯麦西。好，亚伯麦西的意思就是上面这句话，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好，所以亚伯麦西，他们就是哇，这个地方就是亚伯麦西一场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到了12节，雅各的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这洞里面，其实你往前看到49章后面，这洞里其实就主要埋葬三对夫妻。好，这三对当然就是神常常指着自己所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好，所以就埋了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谁？撒拉、利百加跟利亚。所以在神的眼中，谁是祝福雅各的？很清楚，是利亚，不是拉结。好，是利亚。好，所以就把他葬回去哈。那葬完之后呢，他们就都一伙人就都这样回埃及去了。好，因为这时候饥荒已经过了，饥荒已经过了。那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离开？大家想想看，饥荒已经过了，他们只是为了躲避饥荒去埃及的，对吧？好，我想这件事情一定传在他们宗族当中，因为在当初亚伯拉罕跟神献祭的时候，他不是带了牛羊跟鸽子劈开两半放在地上吗？那时候神不是有对他讲话，说你的子孙要在什么？在，来我翻一下哈，应该是前面第，你看一下第15章，第15章13节哈，讲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400年。”那有点跳着看吼，还有我们第50章的第24节好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特别提到谁领他们？神领。所以没有神，神没有命令之前，他们要怎样？照着原来的方式去。回到埃及。好，所以虽然饥荒已经过了，那我想他们也不是贪图歌山地的丰美哈之前他们的历代祖先以撒亚伯兰、以撒、雅各，其实都在讲到说迦南地才是神要赏赐给他们的，这件事情在他们宗族当中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没有离开，是因为 啊，他们其实亚伯拉罕已经有传了这件事情，然后啊，约瑟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没有神领他们离开之前，他是不能自己随便离开的哈。OK， 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又发生一件事情哈。当他们父亲埋葬完了，他们回到埃及之后，第十五节开始，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此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的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够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哇，这里发生一件很妙的事情，当他们的父亲埋葬完之后，这些约瑟的哥哥们突然就想到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这里他们相认已经十七年了，但是他们心里为什么会这样想？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心中这件事情距离约瑟已经多久了？从他十七岁那一年，这些兄弟们做了这件恶事之后，这个罪疚感就追着他们直到今日。当他没有被处理的时候，这个罪疚感一直追着他们。所以我们没有去处理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难得自由。即便到了这个程度，到了约瑟他的恩子全埃及人都看见了，他的哥哥们还是这样，很难完完全全的相信。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被赦免，我们的心真的也是很难被这个怎么讲，很难得自由，会被这个罪疚感追着哈，甚至是一辈子好不会离开的。所以他们的哥哥们就想到过去对待他的恶其实他们兄弟相认的时候，约瑟有没有对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有，他已经讲过了。好，因为约瑟已经明白一件事情，原来这一切事情是上帝的安排，虽然他看起来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甚至是他们兄弟所做的一件恶事。那相对的，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对不对？所以世上人如果决定要恶待你的时候，他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当然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就没有自由意志了，没有自由意志了。但是你会说啊，那神应该保护我们都不会遭遇任何的恶事啊。我想神不是这样做事的。好，神虽然容许，但是这些恶事会不会逾越上帝的旨意？会不会逾越上帝的计划？不可能。所以虽然有一些的恶事发生在他们当中，但这些事情也都在神的什么掌权底下。好，那你说当初如果不卖了约瑟，后面事情他就不会当宰相了。就好像犹大如果没有出卖耶稣的话，那耶稣就不会钉上十字架了。这逻辑对还是不对？当然不对，当然不对。好，一定会有一些恶事发生的，只是神怎样知道，神预先知道，他也怎样，他可以掌握环境，他可以安排这些事情成就。犹大即便不卖耶稣，一样这些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还是会想办法的。好，那就算是犹大卖了耶稣，他只要不去自杀，你请问你耶稣复活之后会不会找他？会不会？会，一定会。好，因为以犯罪跟失败来讲，彼得并没有比他小哈，但是神去找他了。但是彼得悔改，犹大不悔改。他不悔改就是说我的生命主权在我手中，所以我决定要处理这件事情。我被罪疚感追着，我就用我的生命，我自杀来宣告这样主权还是在我手中。所以他没有悔改，那彼得悔改了。好，所以就算这些兄弟不卖约瑟， 啊，约瑟会成为埃及宰相这个方式，上帝还是有办法安排的。好，但是你看这些兄弟做了这件事情，到如今还是这样，非常的担心害怕。哈，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此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们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那我刚刚讲到说，一个走过这些苦路的人，约瑟当过奴仆，当过囚犯，他非常清楚知道恩慈的价值，恩慈是何等的价值。他在过去的日子，当波提法对他恩慈的时候，当典狱长对他恩慈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感恩。他不只感恩神，他也感恩人，所以人才会怎样放心的交办他许多的事情。所以一个囚犯被关到王的囚犯，哦，那是已经是非常的倒霉。你关到一般囚犯就算了，去关在王的囚犯，那是很难放出来的事情。那只是因为波提法是副会长，所以约瑟就这样进了王的囚犯。基本上他的得自由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因为他也不是大官啊，他不像九正或善长一样是直接面对法老的人，他只是一个什么无名人士。他被关进去，所以他一定非常期待恩慈，他很了解恩慈的价值。所以当他哥哥来求情的时候，他就决定什么？不纪念一切的恶，恩慈待人，恩慈待人。好，所以他开始以恩慈的方式，所以他才会讲到说，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什么？哭了，哭了。他哭是什么？原来神恩慈待我，恩慈待我们家，他们全家都被救了，不是吗？虽然他走过的路很苦，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家中的任何一个人。神对他们的恩慈，他如今知道是出于神的，他就这样，默然无声。他也哭了，他也很感动。好，所以他的哭，我想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慈。好，所以他也决定恩慈待他的哥哥们。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又讲了一次后，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够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什么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用恩慈的话、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在这个当头，他要他们哥哥想起的是什么？神。他在这时候高举了神，让他们哥哥心里面得到一个自由跟释放。既然是出于神的，就默然无语；既然是出于神的，他们就接受。他也知道神今天做成这件事情，约瑟饶恕了他们，神也饶恕他们，他们的心就这样得自由了。好，所以约瑟因为非常知道他们心中的担心跟害怕啊，我想他一开始被关进网的囚犯里面，我想就是这种心情。他性命什么时候会消失，他自己不知道，他大概就有担心害怕，所以他一定是渴望人家对他恩慈。终于知道神也透过任何环境仍然没有让恩慈离开他，这是一种过程，你知道吗？一开始一定你会很讶异，说我在波提法家中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坏事，甚至我是忠心的，今天却被关到网的囚犯里面、囚牢里面。那他一定会想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神啊，你过去我在波提法家中，你不是恩待我、与我同在吗？所以一定有一个过程，慢慢一直到怎样，他开始看见，哇，为什么这些监狱的人会对我恩慈？他一定会想到谁？原来是神，神仍然与我同在。在境况越来越糟糕的底下，他仍然看见了什么？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这就成为我们榜。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遇到不好的事情？会啦，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才有平安。所以我们的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想到的是谁？不是人家怎么恶待我。你在想这个， 会让你整个人的情绪，让你整个人的心情，让你整个信心都这样下去了。你必须在那时候，在极痛苦的时候，仍然要想到谁？神。你要感谢他，你要等候他，你要相信后面他会接手，他会掌管。最可怕的是，我们以负面的情绪，我们以一个不对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埋怨神，我们埋怨人，我们开始很多的情绪，结果把我们自己推离开神，这是最不好的事情。所以即便我们很痛苦的时候，我们都要走向谁？走向神。因为在日后的日子，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好，所以这就是信心的一个反应。信心不是说你在过去经历很多成功之后，你就对神有信心，是在每一次苦难当中，你寻求神的时候，你发现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仍然掌权。好 ，OK， 那约瑟就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个恩慈的人。好，所以连续人的必蒙连续，埃及人会如此对待约瑟，原因也是因为约瑟是如此的对待人。好 ，OK， 接下来就讲到22到26节约瑟的过世。好，来，我们从22节开始读。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以见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了以色列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值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所以这里一开头讲到说，约瑟跟他的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他30岁就成为埃及的宰相，到了110岁，所以他当了多久的宰相？80年，80年的宰相，80年法老是不是同一个？我们都很难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法老，可能不是的，也可能又经过一代的法老的。但是这法老，新的一代法老登基的时候，仍然怎样把权柄交给约瑟？可见你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忠心的人，多么谦卑的人，多么恩慈的人，多么诚实的人。好，所以他的好全埃及人都知道。那到了他110岁过世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他甚至看见什么？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也就是说以法莲自己就这样都已经成了曾祖父嘛，他有第三代嘛，就是他有儿子，儿子又生了孙子，儿子自己当阿公了，所以以法莲自己当什么？阿祖。然后他就是什么？哎，阿祖的上面叫怎么着？周台，周台四代。所以他是看到第四代的子孙，所以在他心里面一定对神非常的感恩，可以怎样看到自己曾孙嘛，哈，三个曾嘛，对不对？三个曾孙，哦，你想想，如果换作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很满足？一定很满足，哈。所以虽然过去有十几年的苦日，但是今天看到神的祝福，仍然是什么大过这些苦日的，哈。但是那段日子的熬炼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那段苦日对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他让约瑟经过那段日子之后，他整个人变了。他以前在家里面是怎样？他有异梦，他有彩衣，就在兄弟面前这样洋洋得意。但是当他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成了一个什么？忠心谦卑的人，对人有恩慈的人。哦，因为你知道吗，在狱中的日子要不要小心的过啊？哦，也许我们不太能够体会那些事情，可是在监狱当中，你如果是一个囚犯啊，上面随便一个小兵对你都有很大的权柄的时候，你做事要不要小心？要不要忠心？否则你会被人家抓到很多的把柄。所以你就知道神就这样训练约瑟过来，所以直到如今他可以成为埃及的宰相，不是单单他有从神领受的智慧而已，而是他这个人的品格也被神熬炼出来了。 所以那段苦日子对神来讲是一段很重要的日子。好，所以当你今天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只要继续跟随神，你只要把焦点定在神的身上，你这个人的品格会被上帝熬炼出一个很棒的品格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救恩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遭遇一些苦难的时候，产生改变我们这个人的一个能力，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好 ，OK。那24节哈，约瑟对他们兄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所以他要他们知道说，不是只是约瑟照顾他们，约瑟会照顾他们，其实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神。好，所以焦点是什么？要看向神，因为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也告诉他们，不要认为哥珊地这么棒、这么好、这么丰富，就继续留在哥珊地。没有，神要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在迦南地。虽然他们现在过得很好，但他也不忘提醒他们，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在什么？迦南地。好，所以等候神领他们出来。所以就叫了以色列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好，那约瑟死了正值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里，停在埃及。停在埃及的意思是没有下葬，没有下葬，他只是放在棺木里面，因为他说怎样，要把他葬回迦南地，葬回迦南地。那这件事情多久之后成就呢？你看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记24章的32节，约书亚记24章，就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了。直到他们得到什么迦南地之后，他才把约瑟的骸骨葬下去。葬在哪里？示剑地。示剑地不就是雅各跟示剑人买的一块土地，在那里支搭帐篷的地吗？所以那是雅各，他是不是白白得来？不是，他花钱买来的。对雅各来讲是第一块土地，亚伯拉罕也买过一块土地，对不对？但是那块土地是什么？坟地。亚伯拉罕第一块买的土地是坟地，那雅各买的第一块土地是田地，是支搭帐篷的地。那约瑟就在这400多年之后才葬下去，至少450年以上，440年以上，因为他们离开埃及是400年嘛，对不对？好，离开埃及是不是在旷野里面又绕了40年？哦，所以约书亚从40岁被派出去当做探子，直到他进迦南地已经几岁了？80几岁了。他在迦南地征战5年，哇，你知道，所以很多的故事的发生，我们在圣经有时候不太知道那个时间啊，但事实上他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所以如果你信主到现在，你觉得自己好像怎么还是有时候会有跌下去的时候，请你不要灰心哦。有时候有些日子经过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但是我们的盼望就是在神的里面。在这灰心的时候，如果我们离开神，哇，那个福分就这样离开了。只要我们不离开神，你不用抱怨说怎么会这么久，但仍然在神的手中，神仍然会成就的。好，所以我们心中的渴望还有神心中的渴望，在神的里面都会成就的。特别今天赐给我们谁？耶稣基督。所以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什么？都是是的，也叫阿们的。所以阿们也是耶稣的一个名字，一个属性。好，像拉法啦，像以勒啦，像El Shaddai啦，沙玛啦，阿们也是一个。阿们就是什么？ Yes，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整个创世纪这些人物，你都会发现他们本来都不是一个多完美的人，也不是一个很让人家夸赞的人，对吧？但是他们被神带领之后，神在他们身上熬炼出来的信心，你觉得可不可贵？非常的可贵。那有时候在地上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什么事情，有时候不要太快自己下定义。 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他只看到一块地，那块地是什么？藏撒拉的坟地。在以撒没有看到啊，以撒还是看到藏撒拉的那块，藏他妈妈的那块坟地。雅各呢？雅各只看到两块地，一个是藏他的阿公的坟地，另外一个是什么？他自己跟世间人买的一块地而已。可是这件事情终究在他的子孙当中成就了，在他们活着一辈子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并不是说神不公平，说哎，你不是跟我讲说迦南地要赐给我吗？怎么我活了一辈子到死都还没有？可是有时候你想想看，当你在信心当中的时候，你就成为神所爱、神所拣选的，你还会在地上活到永永远远吗？不会吧，对不对？当你得着神的时候，当你以信心讨神喜悦的时候，你就进到永恒里面，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在地上的事情就让神去处理吧。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是神对我们说的应许，就算他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要怎样？凭信跟随神，凭着信心跟随神。这就是你在创世纪当中看到的人物，跟随神的跟不跟随神的，他们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太快从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去定义神，你不是答应我要怎样吗？怎么今天已经2015年了，你还没有成就？是不是你的能力受限呢？当然不是，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更大的事情。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要好像海上的锚一样，海上的船一样，要把锚定在什么？磐石上面。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看到约瑟，主啊，约瑟他本来是父亲的骄子，他本来是在兄弟当中自以为是的一个人。主，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主你带领他的一生，却使他成为一个恩慈的人，主啊，使他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使他成为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主啊，这样的生命，主啊，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主啊，他的生命是影响很多人的。主啊，所以当我们在熬炼的过程当中，主，我们要耐心等候你。主，我们要相信你。主，你坐在我们身上，绝对是一件美事。虽然人看的可能是恶事，就好像约瑟看见他哥哥好像行了一件恶事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约瑟终究看见神仍然可以化咒诅为祝福。所以我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要相信主，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主，你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主，帮助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日子，当我们遭遇恶事的时候，主，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里面所勾引出来的邪恶。主啊，我们要仍然要用恩慈去待人。主，我们要让我们的邪恶里面的邪恶就好像一个被钉死的人一样。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若人要跟从你，就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你。主啊，我们所要面对的是我们里面的邪恶不完全的部分。主，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虽然哀哭有时，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你必定熬炼我们这个人更加的像你，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啊，这也是我们的喜乐。主啊，当我们越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你。我们从亚伯拉罕、从以撒、从雅各、从约瑟、从犹大的身上，主啊，从你所拣选的百姓身上，都看到你对我们的对人的恩慈。我相信你到如今都一样，你也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恩慈。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今天仍然要用喜乐的心来服侍你。主，我们虽然感动，但我们仍然用喜乐的心服侍你。主啊，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将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我